是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吧，但是也可以没有。
把我自己的内心的孤独感给驱散了之后，然后你整个人可能性格上也更稳定了，你就更好的能去跟所有人交往。
当时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孤独，现在想想可能就是确实是孤独。
大家好，欢迎来到诗不可以，我是你们的主播阿妮。今天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录音室里录制的这期节目，然后我请来了一位嘉宾，他是我在蒙特利尔新认识的朋友，他叫芊芊。
Hello 大家好，我叫芊芊，很高兴认识大家。
今天超级高兴的，然后也是因为芊芊，我们才他才介绍给我说这边有录音室可以借，我们就升级了一下音质。
对的对的。
嗯，你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那个，我是蒙特利尔大学的，目前是大二的学生，我的就读专业是游戏设计和计算机，就是非常非常炫酷的一个专业。我就是在一次 Game Jam 上认识的我们的安妮，然后当时就是看到哇，有一个黄头发的姐姐，好炫酷的头发，然后马上目光就被她所吸引，迫不及待的想要认识她。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真的就是中国人很少，看到中国人就像看到了家人一样。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那天 Game Jam 其实亚洲人蛮多的？
有的有的，而且很震惊，他们很多人都是那种 C-Rap 的学生。
嗯，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可能只有我们大学生，后面发现好像还有高中生和 C-Rap 的学生，就觉得哇，人才辈出，很厉害。
对，感觉大部分都是 C-Rap 比较年龄小的学生。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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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大家能做出这样的作品来真的很厉害。
是的，就是开了眼界了，已经是。
嗯，我先给听众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Game Jam 好了，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嗯，它就是一种大家限时，通常是48小时吧，然后去几个人组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游戏 demo 这样子的活动，会很好的激发出大家的创意，然后临时组个队也是有一种合作冒险的感觉在里面。
对的，可以认识新的不同的一起可以玩的小伙伴。就是，
嗯，对。嗯，你这次 Jam 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这次的 Jam 的经验就是说，嗯，最好是找有认识的人一起参加第一次，或者是说有认识的人一起参加就当然是最好了，你们就互相了解，然后嗯，分工也可以很明确。我这次就因为我们只有3个人，而且我们都互相不认识，是凑在一起的。我们有2个程序员，然后1个人就剩下的是我担当了美术和音乐，本人感到十分荣幸。但是由于是第一次，所以有很多的东西都没有考虑到，需要学习，所以参加这次 Game Jam 也是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美术和音乐本身不是你最擅长的领域，但是被分到了这一块？
对的对的，因为我以前从来没做过美术和音乐，我是第一次就是负责这方面。我之前一直都是负责程序，要么加一点点游戏设计这样子，没有单独就负责过一个美术。所以也看得到那天的作品，我们的美术就是可能是比较的简单。
其实还是像模像样的，你要有自信。
就比较像一个模拟器，人家的游戏都是那种已经准备好的那种很成熟的画风，像我们就是我能画出来一个东西我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了。
是的，其实是第一次尝试，真的很了不起了。
对，
但是我最近其实也有相同的困惑吧，不是相同的困惑，但是是另外一方面的。比如说我在我们学生项目里，我是负责设计，我就只负责设计，然后像代码什么的编程有2个另外的同学去负责了，还有一个同学他是专职美术，因为他将来也是想做美术嘛， 但是我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他们编程那边太多东西要去做，然后有一点卡住了，我就变成了一个闲着没事干的 designer。 我就、
嗯、
对，其实我这样子感觉也挺差的。而且很多，因为我们还是有队长这个概念的嘛，不是像 Game Jam， 可能我不知道你们组队的时候会不会自动出现一个领导者，但是像我们这个的话，它是一开始是各个学生有自己的一个 idea， 他去做 presentation， 然后大家投票投出来了四个项目，然后再被分到各个组里去做这四个项目。所以说那个 idea 本身的拥有者，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主导权的位置，然后他可能什么东西都想亲力亲为吧。现在我感觉有一点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其实设计也没有做太多内容，因为他还是想自己参与到设计里面。
嗯，就是你说的这种，嗯，大家做一个 presentation， 然后投票投出来决定一个组长。我们现在有一节课，他的那个 project 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我们的最后选出来的那个，就是用他主意的那个人，他本身可能并没有觉得他是组长，所以他就要去包揽所有的事情来做。他还是会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就做每个人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他确实他会做的更多一点，因为可能这是他自己本身的游戏，他就会care 更多。他每天，我感觉他每一天都在修改，然后想要完善这个游戏，但他也不会阻止我们去一起加入去、
嗯、
就帮助这个游戏变得更好。他只是会说如果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会拖延，然后他就会自己就一个人默默把很多事情都干了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就不会想要说他要全部包揽这件事情。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
嗯，你觉得这种方式会更好吗？就是我那个同学他也没有说他是 leader， 他没有这样说，他还是会说哎，这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游戏，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你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但是我自己性格的原因，我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包括其他几个同学，大家都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最后下决定的人，就是如果真的要做什么改动，肯定是要他来同意才行的，毕竟是他的 idea 嘛。
嗯，
然后的话，因为他性格也是那样子，就是可能其他人没有去做太多，他就自己把剩下的东西去做了。我会觉得我更期待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目标的 leader。可能我要求的太多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我真的没有资格这样子要求别人。然后他们也都是学生，没有工作经验，嗯，年纪也比我小，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其实是挺没用的。我想要的那种团队环境，我没有办法自己去创造。
其实也没有啦，可能只是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就正好你匹配到的这个人，他和你的工作方式实在是就是大相径庭，
不契合。
对、
嗯、
然后相反，就是如果你遇到了你希望有的那种团队，但是如果他那个团队的领导就像你说他可以带领你们做，但是他非常的强势，你觉得也 OK 吗？就是他必须要你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你必须按照他这个来。
哦、oh, I see your point. OK， 我懂了。就是其实我脑子里有的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形象，可能很少会遇到，就是他会既去引导你，又不会显得太过强势，还尊重你自己的意见，这真的是很难得。就
我感觉这种领导真的很好，如果你认识他，麻烦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就游戏开发方面聊了差不多了。
嗯，
你还有什么比如说在学游戏的时候有一些困惑之类
的？有的，就是其实我刚进入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带着的一个目的是说哎，这个专业很炫酷，然后就觉得说、嗯、好像也不需要很大的努力我就进来了。然后我进来了之后发现其实不是的，就是它需要你花费很多的心血去做一个游戏作品。然后本人就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喜欢游戏，因为相比我班上的同学、嗯、他们可能就是属于 你随便说一个游戏，他都可以就是马上知道那是什么，并且就是跟你聊起来。但是我并没有玩过那么多游戏，我感觉跟他们相比好像是差了点什么，可能是热气。然后就是觉得说，就可能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我就是因为我马上要面临找工作嘛，我就会问我自己说，我真的要进入这个行业吗？我真的喜欢做游戏吗？然后我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顾虑和困惑。当然我也问了很多人，最近确实有得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结论，就是说无论你喜不喜欢，你还是要去试一试，万一你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你进去了发现你哎确实可以做，而且做得很好，也有可能做得不好，但是也可以就是避免以后一个错误的职业发展，这是我当下的一个顾虑和困惑。但是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一切就是向前看，做了就知道了。
我觉得你心态很好，而且我也赞成就什么东西是要去试一试才知道，特别是一个职业你去想象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
而且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你问自己是不是和做游戏，喜不喜欢做游戏，我觉得不要去跟周围的人做比较，因为我一直以来也是像你这样，我周围的一些同事之类，他们都是很狂热的游戏玩家，但我自己的话，我闲暇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花在游戏上，甚至说我做了游戏之后，我下班就更不想打游戏了。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我看到就是我听了很多游戏设计师他们去分享自己的生活，可能你作为 designer 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方面的感悟，就是你不能是一个只喜欢游戏的 geek， 这个是不行的，更多的是要可能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你喜欢攀岩，像那个 Celeste 的他的设计师他就喜欢攀岩，然后他把自己攀岩的时候的一些
元素加在游戏里，
对，就加在游戏里，就做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游戏。
确实哦，我都没有了解过原来他是喜欢攀岩，所以才把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在爬山一样的那个，
对，这个就是他的概念
哦，
然后
很酷。
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设计师是要把你要把你的一些能做的特别的事情带给到那些没有尝试过这件事的玩家，就是把自己的个人经验做一个转化吧。当然我说的是那种比较独立的游戏设计师，如果是三 A 大厂里面的，那可能就是
没有灵魂的游戏是吧？
就没有那么多空间给你去发挥。其实下一个话题我们刚刚已经聊到了，就是说跟本地同学一些组队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障碍，甚至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本不本地也没有关系了，就是说当一个团队或者小组形成的时候，它会自然有一些大家工作模式不同导致的问题。我还是比较想要试着去以我的方式沟通，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轻松，可能人家因为大家也在很忙于自己的手头上的工作，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你的意图真的很好的传达到对方心里，他就是听过然后知道了你的意见，但是还是行为上很难去发生一个改变。
哦，你可以举一个就是很实际的就是你经历过的例子吗？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项目嘛，我向他们表达了说，哎，我感觉我这边的责任不够大，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在这个项目中做出足够多的贡献。然后大家表示理解，但是然后
大家表示理解，
大家就对大家都会说，哎，我理解，我觉得这边人还蛮会礼貌的说客套话的，
对，他们很会安慰人。
就是让我感觉到我好像真的被理解了，然后跟我说，哎，到时候音效这方面，音效怎么嫁接到项目里，可以让我来负责。但是让我负责呢，其实就是每次跟音效开会，那个其他几个人也会在嘛。结果我反而是不太说话，不太可能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反正我就没有那么多说话。然后我还是觉得很多的工作，很多交流的部分都还是让其他人去承担了，我还是会觉得挺愧疚的。
啊，不要愧疚啊。但你有觉得你的想法有被就是表达过吗？
嗯，
在你们沟通的时候，就是虽然话很少，但是你也
我还是会就是比如说，因为他们几个人其实不是没有提前去做一些功课嘛，
嗯，
所以我去看了一些视频，怎么把 WISE 的音频导入到 Unity 里面去，
嗯嗯，
接到项目里去，
嗯嗯，
然后在一些比较关键的可能大家卡住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我看到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做，大概就是这样。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哎，我说的这句话很关键，大家如果没有知道这个信息的话，后面的事情就推进不下去了。
嗯嗯，
但是整个感受上还是觉得，嗯，就是有一种游离在外的。
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
笑死！就是在关键时刻才说话，是吧？
就是掌控大局的人，
嗯，
所以就是不要愧疚。也许你就是那个核心人物，因为
有道理。
因为你就是要控场的人，你不需要发太多的言，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至关重要，就是这个感觉。
嗯，有道理。因为我其实确实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这样去转变心态是个不错的想法，
但是确实可能就是会有语言的问题。就像我有的时候跟我的小组，我觉得我的话也不会太多，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说的那个东西我好像也不是太懂那是要干什么。
嗯，
不过他们会尽量解释，我也就是会多问一问，因为确实我不懂是干什么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就会很迷茫。
对，
我会主动问他们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如果他们给我解释的我实在是不懂，那我可能去查一点资料，
嗯，
或者是说我晚一点，我看到他们做的什么东西我就懂了然后我再就是加入一点我自己的 idea 进去，问他们可不可以这样做之类的，然后他们如果觉得可以的话他们就采纳，当然他们有觉得就是没有必要的时候，没有必要那就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能做好做完的话也是一种成就。
对，我在想是不是只有中国学生才会这么勇，就是语言还没有真的到达那个水平就过来读书。
我觉得中国学生真的很不容易了，
嗯，
他们不仅要，也可能全国留学生都是这样，全球留学生都是这样，就是他们有些人可能不仅要就是可能家里没有那么富裕，然后他们不仅要照顾家里，还要照顾自己的心态，还要照顾自己的组员因为有一些组员他们不干活他们还要照顾他们的活，然后还要对抗语言的障碍，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很不好或者什么之类的。
是的是的，我也逐渐放下了这种我反正对我还挺会自我安慰的，如果大家不需要我在这个项目里做贡献那我就不做贡献呗，最后能拿分也不错。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就像你想的这样子，
嗯，
就是算我没有做到什么，但是就是我参与了，我尽我所能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嗯，
那我也没办法，我就这样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会去考虑到，哎，其他人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拖油瓶或者这样，
嗯，
谁管他们想什么，我不在乎。
对，就想一想然后放过自己。
嗯，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留学生里面中国人真的算挺勇的，因为很多，
嗯，
很多你说他是国际生，其实他是法国人，他是瑞士人，
嗯，
他是那个北非的，他们这些本来就是法语做母语，
嗯，
所以我觉得在亚洲的话我没看到很多韩国人日本人，我感觉肯定还是有，但是中国人的这个勇敢程度真的是。
对啊，而且中国留学生都挺努力的，其实，
嗯，
大家都想要，我反正认识的都不会说是我要玩啊或者怎么样，都是想要好好念书，
嗯，
想要好好找一个工作，都是很踏实的人。
对，我也觉得，
嗯，
对，就是你刚来的时候会有那么一个适应阶段嘛，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的阶段，可能朋友不是很多，然后对环境也不熟悉，总是有一种好像挺焦虑挺孤单的感觉。
有的有的，而且我刚来的时候我年纪比较小，然后当时朋友也很少，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都是比较自闭的状态，就是处于情绪很崩溃，
嗯，
而且那个时候年纪特别小，可能就是14、15岁， 大概就是一个月之后每天都要给我妈妈打一个电话，如果我她没有接到我的电话，我就觉得世界要坍塌了，就是觉得说没有任何人要听我讲话，我好像就是我的倾诉之口无法开启。
嗯，
然后我当时的语言也不是很好，我每天坐在那个餐桌上的时候，因为要跟寄宿家庭一起吃饭，
嗯，
我每天坐在那个餐桌上至少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时间，我都觉得好困啊，听不懂啊，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但是不坐在那里语言好像又无法提高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坐在那里感觉要睡觉了，然后就是每天的晚上都要跟家里人倾诉，反正是挺崩溃的一段时间的、
嗯、我可以想象
对，
太难了，
可能你现在成年之后再出来，你就会觉得你的理性会告诉自己说、
嗯、
其实
都会过去
的、对对对，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觉得天要塌了，我
的
妈妈去哪了。
但是寄宿家庭其实是一个挺在我看来挺新奇的一个体验，你会跟他们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有点接近亲人或者亲戚的连接吗？
嗯，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本人是我有尝试过变得很亲密、
嗯、
确实有变得亲密，但是不是属于家人的那种亲密，他肯定就是属于好像如果按我现在的视角来说，我多了几个老外朋友、
嗯、
而且当时我寄宿家庭他们两个人年纪也比较大，就是属于那种50多岁60多岁的人，所以就是多了两个老年朋友这么说有点奇怪，但是确实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家人的话肯定就是会去诉苦啊，或者是就是很真诚的，也没有说跟他们不真诚，就是肯定会有所隐瞒，但是跟家里人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说，什么都要吐槽，跟他们说的话就会比较就只愿意说一点好的吧，也不想说点那种自己真正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也大概率不会跟他们说。我本人不太建议太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
是的
而且现在应该也不太流行那种小留学生了吧，可能当初很多年前比较流行这个，
我还是会看到有但是大家确实也会考虑到孩子们的心态问题，是一个环境的问题。
对，
哎呀，太辛苦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吧，但是也可以没有，
对，也可以没有，就经历了一些痛苦，不必要的痛苦，
会有一点不必要的痛苦，因为在又是青春期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年纪，就很多时候觉得。会有觉得当时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孤独，现在想想可能就是、确实是孤独
我是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的经历啦、就是我来了之后、六个月了吧，然后我中间很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一个在日本的朋友每天会打电话，后来反正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之后每天可能会打2-3个电话、就是我们两个只要是同时醒着的就会挂着电话在那边，因为我可能这个学期很多课都已经结束了，然后他的话他是在家办公远程办公、所以他也可以一直挂着陪我，我们就是很多时候也不说话就是挂着，然后知道对方有在陪伴自己、然后好像是把两个跨越地球的房间连成了一个这种感觉。
是这样，我当时也是这种，就是我的手机放在那里，然后我在桌上自己写作业，镜头的另外一面就是我妈妈，她在干她自己的事情，就是一天可能可以打个2个小时都是这样的，也没什么话说，就是放在那里是一种陪伴的感觉。
是的是的，我觉得人还是很需要陪伴，至少我们艺人是需要。
对，而且我以前我年纪小就不太懂这种是为什么，就觉得可能我很不一样，为什么我要天天打这么多电话，然后我需要去陪伴，现在我年纪就是到了我可以理解这个的程度了，就发现说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我需要陪伴、我不是说我觉得我不需要我就不需要。
对，我昨天听一个播客，那 那个主持人就讲说要尊重自己的出场设置，就是你有性格里有一些东西它就是生在那里的，你就是比别人更需要社交，更需要和人相处，那你就不要去拒绝它，不要说哎，我一定要忍过去，我要像别人那样去体会孤独，
对，
没有必要。
对对，说得很对。因为我后面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当时我的认识的人都比我年纪大很多，我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需要沉默寡言，以显得我很成熟，好像就可以融入他们，就可以跟他们有共同话题，但其实并没有共同话题，就是我还是坐在那里听他们，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个很成熟的人，其实我的脑子里可能在想我今天应该吃什么，我晚上应该吃什么，就是属于一种很割裂的状态那段时间，然后后面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慢慢找到自己本来的样子，就是那段时间好像是戴着一个面具在生活，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可能是觉得安全感吧，就是我要跟大家一样，我不能，因为我本来那个时候他们就认识的人比我大，所以我觉得说这样我才能有共同话题，这样我才可以就是有资格跟你们一起聊天，这个感觉现在想想真的太中二了，就是应该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我最近是认识的人全都比我小很多像你的话其实已经还好了，我认识很多十八九岁的人，我的问题就是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对方的年龄比我小，我反而觉得他们说的一些话好成熟好有智慧，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会开始反思我比人家大十岁，我这十年都活去哪里了，会有这种感觉。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你这种状态也很珍贵，因为很少，
因为以后总会长大的，是吧？
对，人总会变成熟，但是你变得成熟之后你能保留有多少的对这个世界的天真，对这个周围事物看法的就是一种，除了天真还能说什么呢，就是一种单纯的看法，没有掺杂太多的就是那种不能说邪念吧，就是说一些很纯粹的想法，可能你就很少会有人有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就是会变得复杂，很难就是保留纯真的一些东西，就算有也不可能轻易的展露给别人看了，因为你就像在社会上要一个人打拼肯定会碰到很多很坏的人，
是的，
你不能就是很轻易的把这一面给别人看，那别人如果以这个来就是伤害你的话，那就是很沉重的打击了，我感觉。
哎呀，你看你说的话，这种话我哪里说得出来？
这种都是场面话。
哎呀，太好了，说的太好。
这种都是网上抄的。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不说场面话，我相信都是发自你内心
的。当然，当然，必须是内心的。就是如果我到了你这个年纪的话，我现在也会想象一下，就是我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当然想要保留像你一样有一些很纯粹的想法，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到了那个时候我能不能做得到。就是
你可以不断的提醒自己，
对，就是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觉得善不善良出场设置也很关键吧，不好说，我觉得我不能说自己一定是个善良的人，但我肯定是一个乐观的人，然后很多时候这种乐观就会导致你对人性的判断，你对事情的走向都会有一个乐观的判断，好像就显得你比较善良，比较愿意以好的一面去想别人。
其实乐观还蛮重要的，我觉得没有乐观好多事情，好多事情可能本来就掌控不了的事情会变得更糟。
是的，是的，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没有必要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就在那里忧虑。
对，不要前置烦恼。
对，
但是很难做到，怎么办？
你们这人可能就是想要看得长远一点，把事情掌控得更……
就是一种希望。对，
哦，还有什么想说的？哦，那些年纪比你大的朋友现在还在你的生活里吗？还是会你觉得没什么话聊，你就可以去找自己新的圈？
我聊得来的人就是还会保持联系，
嗯，
当时就聊不太来的人现在就是基本也没有什么联系了。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双向选择，
嗯，
就是聊得来的人你跟他怎么样都有话聊，无论你们年纪差距有多大，无论你们是男是女这种，
嗯，
但是如果就是聊不来的人，你们就算是同一个年纪，我觉得想法不在一起也很难说在一起，就是因为是不同的人，没有办法。
我也觉得，但是很多时候我最近会想说，如果我是一个足够开放包容的人，我应该可以至少去倾听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的说法，
嗯，
但是我心里还是会有一种我不认同他说的这件事，
嗯，
那我就会延展到我是不是不认同他这个人，我是不是不想不要跟他太多来往，他可能会玷污我这种玷污我的纯真。
我觉得你后面的想法可能有点想多了。但是确实有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一个人的价值观跟他这本人是挂钩的，那他跟我相差非常大，嗯，那我跟他就是没有话聊，可能他的一些想法可能会影响到我，那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跟他就是交往什么的。但我现在就是觉得说每个人都尝试着了解一下吧，如果实在不行，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只是一些性格上的问题，
嗯，
有些人他是人品上的问题了，
嗯，
那如果是发展到他个人的人品上的问题，那我就是觉得说那最好是不要再有更多的来往，如果只是一些性格的摩擦的话，那我就觉得说嗯，可以再接触试试，实在不行的话那就不要再有接触，不要让自己难受。对，
嗯，是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人他身上有一些你不认同的东西，你会比较直白的告诉对方吗？
嗯，我看关系吧，如果是那种很好的朋友我就会很直白的说，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太直白了，然后就是会伤害到别人，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缺点，我就是想要努力的改进，因为就是确实没有考虑别人的想法了，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嗯，
所以如果是很好的朋友我可能会就是直接说出来，如果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是只是朋友，那我就觉得说没有必要，这是他的想法，他的人生，
嗯，
与我何干，
懒得管他。
对，但有的时候如果是遇到那种真的很投缘的人，我可能就会想多管闲事，就想说，
嗯，
哎呀这样子可能是不是不太好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听不听也看他的啦，就是，
嗯，
我说我的他听他的，就是不想太 care 别人怎么样。
我懂，我差不多也是这样的，
嗯。
然后对于那种真的很关心的人，你想要去试图说服他的人，那可能就是直不直白，就是要有一种说话的技巧，
嗯，
但是我还没有掌握这个。
对，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我是不是故意这么直白，然后可以让这个事情就是变得
更 drama，
就是更就是让这件事情更透彻，就是更明白，就是但确实我可能觉得这是我性格的原因吧，我故意想让这件事情变得很直白，所以你马上就能 get 到我的想法，但确实就是这样，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很不好，其实就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我也会有这种性格上想要给对方造成一些冲击，你知道吗？我很多时候会觉得我的一些情感没有办法传达到对方那边，
嗯，
就有一种想要掐住他的头说你听到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对我妈妈，我觉得你跟你妈妈的关系肯定是很好，因为你刚刚讲说你们互相陪伴之类的，
嗯，
但是我跟我妈就是有一种我们都非常关心对方，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她本身有一些问题吧，她有一些情绪上的障碍，
嗯，
然后她有的时候就是我在那边哭，可能在说一些比较激烈的我的感受，
嗯，
他就会直接屏蔽掉我的对他的这个
感
情上的辐射，
嗯，
他就变得像一块木头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很生气，
嗯，
然后可能这种交往模式就映射到了一些我对其他的人的人际关系的处理上，
嗯，会有影响的。不过我想插一嘴，就是你妈妈对你的这种行为有点像那种影视剧里面的 PUA，
就是他自己可能是也是
遭
遇了一些
受害者，
对，
有可能，因为就是他就是这么经历的，所以他也不知道面对这种强烈的情绪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嗯，
所以他就选择他曾经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
嗯，
确实就是很不好，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他也是这么长大的，可能就是
对。然后我就会想，其实我也不好，就是我有那种像炸弹一样的
哪天见识一下
应该不会想见识，
没有开玩笑，
嗯，
每个人肯定都会有情绪很激烈很崩溃的时候。我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也有，就是跟我也是我妈妈，因为我跟她很亲近，所以我的就是全部都是展露在她的面前。有一段时间也是很变态啊，动不动就是抓着他就是一顿发气，他也不懂为什么，我也不懂为什么，但是我就是很难受，很想发脾气，很抑郁。然后那段时间确实是有一点点生病了，就回国了一段时间，然后后面又被家里人治愈好了，又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情绪很激烈，然后一直没有好的话，可以建议就是去找一些干预手段，
是的是的，
对对对。
OK， 说到哪了？哦，还有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的，就是我的话，我到国外，特别是一个语言陌生、文化陌生的环境里，我会更想要着急的融入当地，所以我会有一种，哎，我这个阶段不是很想跟中国人交朋友，我觉得中国人我已经很熟悉了，就是我的舒适圈，但是我想要去发展一些外国朋友，这样可以帮助我了解语言和文化，我也可以更好的更快的融入到当地，然后 get 到一些很有用的当地的信息，可能是这种感觉。
会有的，就像我就是很小的时候刚来的时候，我家里人也会跟我说啊，你应该多交一点外国朋友，你少说中文这种之类的，但是我现在长大了，我就觉得说当我是一个团体的时候，别人是一个个人，他就会更自然的想要融入我这个团体，想要就是知道我在聊什么。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一个人去找别人一堆人，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如我们两个人一起去找另外一个人，然后我们再一起交流，这样子也许我融入的也更快，别人也会觉得说，哎，正好他也是落单的，他也想进入一个团体，他就认识我们两个了，那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那我们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人了，就是这样从一个人发展到两个人，再发展到三个人，这样子可能就会自己也比较舒适，然后也不会觉得说那么痛苦，我硬要去找。我有一段时间是硬要去找一些人就跟他说话，但我觉得说我这样子很痛苦，我觉得我不属于这种性格的人，我做不到像别人一样，找到一个人我就可以跟他聊天，我觉得我要看人，所以我需要别人带动我，所以我可能更需要更多的这种人或者安全感，就让我可以就是更快的融入别人，这样子，
我很理解。
所以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进入这个专业之后，我就也没有什么朋友嘛，也没有中国人，我就觉得说有点孤单。后面我就找了一个同学，因为他是属于当时是我们游戏专业的一个学联的负责人算吧，主席那种，然后我就找他说了几句话，因为他是主席嘛，他肯定就是要照顾到每一个同学，我正好就抓住这一点，我就是多跟他说几句话，我们就混熟了。后面他就是有他的朋友，他就会带我一起认识，我们就三个人了。再后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跟谁都能说话的人，我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肯定能交到更多的朋友，于是我就一直保持跟他就是聊聊天啊，啥啥啥的，就是一起玩一玩，这样我既有自己的舒适圈，我又可以就认识到别人，就果然后面就是他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我也就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我也不需要很费力的去认识一个外国人，就是想要跟他成为朋友，我要跟他融入怎么怎么样，我自然而然的就融入了这个专业里面的这些同学的氛围里面，我们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就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的同学们我还挺喜欢他们的，他们虽然年纪都比我小，但是他们人真的都很好，我不懂他们都会就是给我解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自然而然的这个过程还挺好的。
就是你的意思是 要先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对，
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展出一些新的朋友，认识朋友的机会。
对，然后你可以就是找，像我就是找就是管事的那个人，因为他必须要管所有人嘛，然后我就先去跟他多聊聊，多问问，因为我肯定有很多不懂的，但是他是管事的，他肯定知道的比我多，尤其他是外国同学，他的语言肯定也比我好，我就找他，然后跟他认识了之后，就是消息的渠道也变多了。
嗯，是的是的，
就是
非常理解。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现在还是觉得可以去找一些我真正相处起来舒服的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因为我毕竟还是中国人，然后和中国人可能文化背景上比较相似，大家就会更聊得来一点。
嗯，
而且也会跟愿意跟我交往，因为大家都在国外嘛。
嗯，
对，所以说还是先找一个好朋友，然后把自己，我觉得尤其是把我自己的内心的孤独感给驱散了之后，然后你整个人可能性格上也更稳定了，你就更好的能去跟所有人交往。
对对
对，
我觉得就是自洽很重要。
是的是的，
就这个词还是我在我妈妈身上学到的，
不要让自己难受。
对，就是要自己认同自己舒适。感觉这个话题就是所有人都会遇到，但是同时也有一点点就是沉重嘛，因为就是人和人的交往很复杂，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说的这么轻巧的，没有想说啊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找个负责人，你跟他说话他就跟你说话，就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一切还要看
缘分，
又是缘分。
是的，真的缘分很重要。也我也会比较相信缘分，比如说有些人你可能一开始只见了一面没什么印象，后来在其他地方老是碰到他，就会觉得哦这个缘分是
是会有的。我有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要是就是我暗恋哪个男生，然后我老碰到他，我就会觉得完了，天上都要就是把我跟他凑在一起。可能是那种初中的时候的事情啊，就现在想想觉得有点离谱，我跟就是这种事情。
我还是很相信这个。
是，
然后差不多了，你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不然的话我们就进入最后的环节，聊一下蒙特利尔的生活。快乐的生活。
好的好的。
蒙特利尔因为我才来六个月嘛，我对他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新鲜感的阶段，他给我的感受就是很丰富很多元，但是很脏。就是
因为最近雪化了，有很多狗粑粑显出来了。
这个不是，是我每次去米兰的那边，我想想到底是哪一站啊？反正我每次去那个米兰的那附近的一些街区嘛，他说是文化街区，然后有很多很有情调的小店。
嗯，
但是走在路上那个垃圾都是，最近风大，对，应该是因为最近风大，垃圾就往我脸上吹。
天哪。
我就感觉眼睛里又进沙子，然后又看那些垃圾在街上飘飘扬扬的，我就会有一种不太好的感受。而且我会觉得街道的外貌也没有特别漂亮，就是不像宣传的那样，哎呀什么小北美小巴黎。
哦，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就是我很少出门什么的。然后就你说的这些我觉得肯定有，就像我之前去巴黎旅游过嘛，我去巴黎之前我也会听说那里就是很脏很乱，那我去了之后就发现那个地铁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破，垃圾没有看到那么多，可能我走的地方没有那么多。但相反我听说纽约地铁很脏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就是很脏。就是可能传闻跟这个见的这个东西，就是还是要自己亲身去体会。
是的。
然后就是垃圾，我最近没有太观察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洗过。
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到一个城市就会因为你短时间里的一些经历去有一个初印象。
嗯，
然后这印象可能会存在的比较久比较强烈。
会有的。
对，但是你住个几年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每个城市它都是 肯定是有好有坏嘛。
嗯，
我还是觉得蒙特利尔玩的东西还挺多的，让我挺惊讶的。就是我自己的话可能没有经常出去玩，嗯，但是我经常在，我蹲在一些微信群里面，经常看到大家在打高尔夫啊，然后在天天滑雪，
嗯，
滑雪肯定不用说了，平时夜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馆和酒吧。
蒙特利尔 有餐馆和酒吧。我想说蒙特利尔哪有夜生活，
club 也有很多
啊，
夜店也有很多，对，就是那种夜生活，还有那种脱衣舞俱乐部什么的，
嗯，
都有。
你有去过吗？
我还没有。我，
你想去吗？
我有一个夜店伙伴，就是有一个女生她才18岁，然后她每次约我玩都是约我去夜店。
那你，
我去了一次，后来我累了就是年纪大了，一到一点钟，然后再加上那些音乐就是哐哐哐的，就
会的会的。
下次你想去吗？你 下次我可以约她再约我，我就带你一起去。
我觉得就是这个 club 这个东西看我当时的情况吧，
嗯，
因为我本人确实觉得里面的氛围就是挺带动我的，
嗯，
我是那种比较喜欢
的，啊，
动次大次动次大次，但是我也确实很同意你说的，就是好累啊，
嗯，
为什么要在里面蹦啊。
我觉得能不能有那种老年感就适合老年人的 club， 到大家从9点蹦到12点，然后回家睡觉，不要老是搞到3、4点的，累死了。
就是这个事情还是看体力，体力不行就是不行。
对，为什么跳舞和音乐这喝酒这些事一定要弄到晚上才做？
白天
对，
啊，白天做可能显得人不太清醒。
好吧，反正我就觉得，哎，如果是9点，我还挺愿意去的。但是我们那天12点半到那边，那个 club 是他说比较火的一个，结果12点半还没有人，就是人群都没有聚起来，
哦，
一直到1点多才开始热闹。
嗯，所以你本人就是喜欢 club 那种氛围吗？
我还蛮喜欢的，但是我跳舞很差，所以我
被谁管了在里面？
对，就是大家一起扭一扭这样，超喜欢，我喜欢的。
嗯。那就好。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有点累啊，我真的喜欢在里面扭啊扭嘛，但是后面就是每次进去了又你们
很嗨，
很嗨，扭得很忘我，就觉得嗯是喜欢的。
嗯，我们艺人是这样的，就有一点人来疯，你知道吗？只要不管是什么，大家在家里面聚会，
嗯，
也是人一多我就兴奋起来了，
嗯，
就开始各种乱跳。
是的，会这样子的。
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娱乐活动？我还看到他们有扔斧子啦，
嗯，
然后就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嗯，还有那种可能是我想去的，就是跳摇摆舞、跳交谊舞的那种。
嗯，你可以去，就是试试。我感觉，如果你喜欢就是跳舞的话，你会很舒适的，
嗯，
就是又去学习，然后又可以认识新的伙伴。
嗯，真的。Yeah， 我可以试一下，我
可以去试一下跳 Tango 什么之类的。
哦，
oh ，
对对对，
对，
你知道有什么地方吗？到时候
我可以帮你问一下。嗯，
OK， 还有什么，
嗯？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亲近自然的活动，
啊，
大家都很喜欢哈多内。
在他们这儿还有季节性的活动，比如说那种 Cabana Suc， 就是去枫糖小屋那种，
嗯，
还有就是他们冬天会去小木屋那种。
我这周就要去，哎，
嗯，
那个什么 Cabana Suc
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
但是为什么是现在？就是现在是枫糖季吗？
应该是的，就是好像每年这个时候就是枫糖季。
还有你跟我说夏天的时候有各种音乐节
啊，对对对，夏天有很多音乐节，
嗯，
然后可能不是很有名的人来表演，但是这边的人肯定，对，这边的人应该认识这些乐队。如果我不太认识，然后就是那些音乐节就隔三差五就会有，还会有那种公放电影吧，好像。
哦，我超喜欢在夏天的草地上看电影的，
好
像。我还很喜欢那种汽车影院，你知道吗？
哦，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很想去看一次，因为我没有车。
我也没有。
Anyway， 他那个公放电影就是学校9月份的时候也会有，他就是在那个 Jamhyun Park，
嗯，
然后放那个公放电影，你就可以直接去参加，也不需要门票什么，你坐在那儿就能看。
嗯，真好，真
好。嗯，
我听了好多好多，就是来蒙特利尔然后已经很多年的外国人，他们都 表示非常喜欢这里，
嗯，
喜欢这边的夏天，
嗯，对对对，这边夏天确实很惬意。
有个人还跟我说，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餐馆都把那个露台 day house 开放出来，
嗯，对对对，
大家就
在外面晒太阳，
又晒着太阳，喝着小酒，聊着天，
会的会的。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才是北美小巴黎，
嗯，对，这个听着就有巴黎味儿。还是很推荐大家过来这边然后找我们两个玩。
对的，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嗯，就是像你说的，没有一个情绪抒发的出口的时候，这个播客对我来说其实就算是一个吧，
嗯，
就包括我录的那些独白日记式的那种碎碎念啊，
嗯，
然后还可以邀请朋友过来聊天，就有一种呀，还蛮好的，有一个活动多出来。
对，至少你可以就是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至少就是有人会愿意去听你说什么，就很幸福的事情。
嗯，等到真的有人愿意听的时候再怎么说吧。现在我看了一下播放量，反正还是个位数，然后我都怀疑，嗯，应该是我自己在听的那几次吧。
自己在听也会算进去吗？
大概吧。
你这让我想起，你知道有一个 APP 叫全民 K 歌吗？
嗯，我知道。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录完一首歌，我就会不停的听，结果有一天我看到这个有100多个播放量，后面想象我不会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忘记关了吧？
你喜欢唱歌啊？
嗯，我还可以。
啊，这边的 KTV 也挺多的，我感觉这边中国人想玩的东西其实都还有，
有的。
我看那些微信群里一天到晚大家都在喊剧本杀呀、麻将啊。KTV 呀，我就觉得哦，这就是熟悉的
中国
人的娱乐方式。
你会打麻将吗？我还蛮想学打麻将。
我也是不会，所以我也想学。到时候如果再有人喊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一下。到时候一桌上两个新手，人家另外两个就光教我们，玩不起来。
新手运气一般都很好的，
嗯，
有新手光环，说不定我们就把他们的钱赢光了。没有了，开玩笑，无不良引导。
哦，对，我上次第一次打德州也运气蛮好。OK， 是不是没什么想聊的了？可以就到这边。
可以，我感觉我们今天聊的挺多，
okay，
有的话题已经聊的挺深的了，我感觉。
是的，下次可以再过来玩。
对对。
嗯，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啦。
嗯，好，很开心可以跟安妮聊天，然后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听的话，麻烦给我们留言吧。
对，先关注一下，然后再留言。
也许就是现在没有什么人听，但是做下去的话，肯定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听的。
对，
我觉得。
谢谢你。那我其实最近也因为想做播客，所以就不停的在听各种各样的播客，
嗯，
然后很多人你看他们的节目做得很大很火，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300-400期了。
嗯，对的，
就是要不停的坚持，然后去反思自己哪里可以改进的。
对的对的。
嗯，
一定可以越做越好。
耶，好开心啊。
好的，
谢谢你，谢谢芊芊，还有谢谢耐心听到这边的听众朋友们。嗯，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拜拜。